今古奇观接演前文。唐文海来看法榜，从上到下一瞧啊，真没自己的名字，当时就愣了。哎呀，怎么会没我呢？是，你就说这状元没我，榜眼探花也没我，而且从上到下就没我的名字，跟这儿站着就愣了。跟前的人各式各样，有哭的，有乐的，有疯的，连喷带蹦的，跺着脚骂街的，每个人的表情态度都不一样。但是对唐文海来说，顾不了别人。哎呀，想不透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连我名字都没有呢？那为什么没有呢？他这个试卷交上去之后，主考官打开一瞧，太好了，没毛病啊！整篇的文章，不管说是立意还是笔法，包括这个写字的书法，都非常好。好，这主考官就说了，我呀，让他当今年的状元，说得非常好。旁边还有别的主考呢，说跟您说点事儿，他只能是第二名。为什么呢？朝里边有一位大官，大官的儿子今年也参加了赶考啊，他那个得拿状元，得是第一。所以您说这唐文海这个只能是第二，这是没办法。那咱们都是同朝为官，谁都知道你谁惹得了那个大官呢，是不是？这么一说，头一个这主考不干了啊，一把把这卷子抢过来了，要这样啊，干脆就压着他，下一科再说吧。如果说让他做第二是委屈他，干脆就把他除名吧。这是真实的情况。但是唐文海可不知道这一切，站在这儿捏呆呆的发愣，脑子里竟想昨天做的那个梦，现在觉得这个梦说的对。怎么呢？说这个唐文海啊，干了亏心事儿。自己想了又想，我干什么亏心事儿了呢？猛然间想起来了，对呀，在船上桃姑娘那事儿，那是我欺心了啊。而且来说这么多天我可没去找人家，看起来暗示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人间似雨，天若闻雷。暗示亏心，你在那屋子里很黑啊，谁都瞧不见你，你跟这亏心了。那个神仙的眼睛跟电似的，能看得真真的。人间似雨，天若闻雷，你们俩人找一黑旮旯小声说话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打算害谁害谁，你觉得声音很低，老天爷听你的声音跟打雷似的。想在这儿浑身直哆嗦，这事儿是我呀办的差道啊，我不该趁着人家家里人不在，我强行啊跟人家姑娘啊春风一度，而且这之后我可没去找人家，我得去。来在了岸边再找，人家这船可没了。说问问谁去，那个年头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话，没有任何的通讯工具，又何况说打鱼的小舟漂泊不定，上哪儿找去？这就算是踪影皆无。而且来说这次出来的时候是踌躇满志，人都知道了， 啊，这个唐秀才啊去赶考去了，而且按他的这个水平来说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们等着你啊，给你喝这庆功酒啊，这以后啊你要是中了状元，你再做了官，乡里乡亲的呢还多亏你来照应着呢，人们都等着了，自己怎么回去见大伙呢？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所以自己心情是非常的难过，坐在客栈里边连着好几天也不出来啊。客店的伙计劝他，我说唐秀才啊，嗨，我知道您心里别扭，不过有这么两句话我想劝劝您啊，你说吧。您这回没考好也无所谓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很正常。您看我了吗？你看我到现在我都没考过，你看我心里话废话吧，你认字儿没考，是我就这不劝您呢，是吧？另外我想问问您，这个这科没中，您那个意思是住在这儿不走，接着读书考下科，还是说回家呀？回家无颜见江东父老，不能回。那么您住在这儿温书吗？不了，金科不中，下科也中不了了。伙计以为他说丧气话呢，其实啊这是唐文海心里话，心说我现在啊亏着心呢，神仙托梦跟我说了，我呀欺心行事，所以说把我的功名取消了。如果说我到河边找着桃了，还能将功补作，现如今人家没了，那么说我这七心就得到底了，茫茫人海到哪儿去寻他呢？所以说下课我也中不了。哎，下课也中不了，是。哈哈哈哈。那您下一步打算干嘛去呢？也没想好，你说读书人的出路就是赶考，现如今我没有出路了，你说我还能干嘛去？你看您呐也别别扭啊，是不是？我倒有两句不中听的话，您听得有道理呢您就寻思寻思，您要觉得我这胡说呢您也甭跟我一般见识啊，你说吧。哎，跟您这么说，晚班阶下品唯有读书高，这不假，我们都承认念书人是好样的，可有一节，天下不能都是念书人，士农工商各安本分，指什么吃饭都有。如果说您心灰意冷，不打算再攻读再科考了，那么您不如试试别的，您想一想，干什么不是吃饭呢？啊，是，你说的这倒有道理。啊，你看我能干什么呀？哎，这就得问您了，看您打算干什么？我打算当状元。这不成了，这说完了，这不成了，你想点别的啊？是，我能干什么呀？我能教书去。对，弄个学馆，招点孩子，您教他们念书，您是满腹经纶，一肚子学问，那是没问题的。教完之后，打发孩子进京赶考，他们得中了状元，他的光彩，您的体面。啊，那不成，那不能干这个。怎么不能干这个？ 我这一辈子我都没当了状元，我让我学生当状元，我心里恨得很。
哦，
那您要这么说，这还不成了？那您上当铺当个先生，头贵二贵三贵。
哦，
头贵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就是当当嘛，当当的先生，头贵看的什么珍珠啊、宝石啊、细软之物。
哦，
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懂。二贵呢，红木家具啊这类东西都成，我不懂这。三贵就零星杂物。我来四贵行吗？没有，四贵没，就是我做饭啊、干活啊、扫地那个。哦，这不行，我是念书人，我不能干这个。这也不成，这也不成，要不您学个手艺，当个手艺人。什么手艺？什么手艺？这个搓个澡，修个脚，不行，我是念书人，我给人修脚去，您看，这不商量吗？商量，啊，要不您给人当厨子去？不行，修脚那刀我都嫌沉，切菜这更不行了。哎呀，您这个我真没办法了。我说，唐爷，咱不玩笑啊，您还有什么手艺？我还会花钱，那不叫手艺啊！啊，您得有挣钱的主意。我挣钱，我干点什么呢？我做买卖去吧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做买卖这是条道啊！啊，弃文经商，古来有之，这也不是丢人的事情啊。而且您一肚子知识，念这么些个书，以后您是一代儒商，不也是挺好吗？嗯，好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你说我卖什么呢？而且这东西是怎么个卖法呢？嗨，我跟您说啊，买卖就这么俩字儿，生意就是买卖。为什么叫买卖？就是你买了你再卖，就这么简单。买的是你得上货去，一两银子买的，把东西买来卖出二两银子去，把它卖了，您不就挣了钱了吗？哦，我这做生意这倒是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对了，那您看看，您做生意做买卖行不行？嗯，可以。那你说我都买什么卖什么？哎呦，唐爷，这就是您的事儿了，因为天下买卖多了，您看。卖吃的，卖穿的，卖用的，卖东西呗，啊！您看看您都喜欢什么呀？喜欢也不行，我做买卖不就是为挣钱吗？是不是？用最低的价钱把它买来，用高价把它卖出去。是啊，您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！哦，我想想啊，卖什么呢？哎，我要是。卖人参，这成不成？成啊！好，干药材，大买卖，那可不赖。尤其像那个，咱们这个长白山那个山参，那个来一颗半颗的，那还了得吗？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听你的。那个挣钱吗？好，太挣钱了，啊！配药可离不开这些个东西。好像那个白的那个参呐、啊，就是那个有须子呢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您要有地儿买这个去，那行了。我跟您说，不是我捧您，比当状元挣的还多呢。好，那行。那我多少钱买，多少钱卖？您先别说这个，您先说有没有地儿去买啊、哦？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。啊，您还知道这个啊？我倒是我见过卖参的啊，我买。买完之后我怎么卖？卖您要是没有自个儿的药铺门面，您不如您找一大药铺，您卖给他，他们也收着，只要东西好那就成。行行， 这个买这个有什么讲究？那有什么讲究？老百姓都知道，人参是宝贝嘛，七两为参，八两为宝。这一根参呢，要到七两就可以了，要到八两那就了不得了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我买去，我多弄点啊，我完事我卖个药铺。啊，说干就干，当天这就出来，啊，把身上的银子拿出来，出去买人参去，啊，买完之后雇大车拉着，直接的北京城哪个药铺大，好嘞，就是你了，到这儿了啊，车停在门口，这都盖好了，他进来了，哎，这个你们这儿掌柜的在不在？啊，大药铺，哦，先生。您用点什么药？不不不，我不是，不是我用药，我来卖给你们。啊，这个不要，跟您说，我们这儿我们自个儿有地啊，你像安国呀，好多地方那药材我们自个儿种，不收外边的。嗯，你那个都是一般的草药，我说这是人参，好人参，你们要不要？哦，那行。啊，你要说好人参这成，我们配药是得用这样的，啊，人参，您是行家了，哼，行家谈不到，七两为参，八两为宝，嚯，你看刚学两句搁在这儿了，这是我是知道了啊，是哈，这爷您不外行哈，您这参多重啊？四斤多一个吧，有三斤的都有。啊，吓一跳，好人参三四斤一个，您弄来多少？两千来斤。掌柜的吓一跳，这整个的长白山都给挖来了吧，在哪儿了？门口上出来看看，大马车上出来吧。好，连掌柜的药铺的伙计这些位先生连坐堂的大夫都出来了，哪儿了？大马车上一筐一筐的白萝卜。大伙一瞧，这您这人参，嗯，我这还没晒干呢啊！我这晒干之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！不是，我这个你们不要，您瞧我们这字号，啊，你瞧我们这字号，我知道这不写着吗？同仁堂啊，同仁堂怎么了？店大欺客，不要我的人参，是同仁堂。您这个，您这货不能给同仁堂，你呀拐弯往那儿去，那药铺叫六必居，你给那儿送去。他那儿能用这个啊，他那儿，而且你这挺好，晒干了那儿一腌，快走，快去吧。好嘛，拉了一车白萝卜来啊，拉了人家六必居，六必居不要，怎么要这玩意儿干嘛？我们都自个儿种，自个儿弄，要多大的，怎么腌怎么弄，不要，不要怎么办呢？到处去卖去吧，也几乎没人要，这点萝卜算是糟践了。头一次做生意以失败告终，没成功，回来之后。他跟伙计急了，你说的不对 啊你看我这回没挣钱，没把伙计乐死。好，您是挣不了钱，我没听说过拿白萝卜当人参啊，我觉得这东西很像，很像行吗？你拿人当傻子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反正是北京城地儿也大，养活几个人也不叫事儿，您自个儿啊多瞧瞧，多看看，看看您到底能干什么。真听话，打这儿起把念书的这个心就放下了，一门心思要做买卖啊。他本来就聪明，你想神童嘛，虽然说没正经干过这个生意，但是往里边一走脑子才发现，哦，也没什么，干什么东西一样必须要聪明。哎，在这个北京城里里外外各大商店啊，这些个繁华所在，他是不耻下问，满处去问去，一两年的光景，这个生意也算是闹清楚了，也摊明白了，而且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干的生意。卖什么呢？卖丝绸。他本身是苏州人，苏杭二州出这种绸缎，而且北京城天子脚下有钱人居多，需要上好的丝绸做衣服，他呢来回的折腾，苏杭上了货，北京来卖，北京有合适东西再弄一点，弄回苏杭，来回折腾，生意就算不错。 一晃两年多了。这天做生意到哪儿呢？南京有人要货啊，这儿都归置完了，算完了账，这才想起来今天一早到的南京，而且忙忙活活直接给人去送货，忙了半天自己连住的店都没找好，这会儿天已经快擦黑了，找吧，送货这个地方还挺偏僻，离着城里边挺远，心说得了，我就跟这儿找个店先住起来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顺着胡同儿往前走，走来走去有这么百十来米，一瞧啊，路边口这儿有一个客栈啊，这挂着幌子，伙计出来要关门，他过来了，哎，别关门，住店。哟，可以，您住店啊？我住店。哟，你看这您来的不巧，没地儿，没地儿了，不成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累的都不行了，找间屋子不拘大小啊，要好了就多给钱，不好呢少给钱啊，我是得歇会儿了啊，我太累了，而且来说再往前走我也走不动了。不是，可言，您瞧我们这儿前后院是都满了，是吧？这没有地儿，你们做生意我们还不让您进吗？不说，我实在我走不动，我先瞧瞧吧。他迈步就进来了啊，一看前面灯火通明，每间房子还都是满的。可爷，没骗您吧，满的，满的。我瞧瞧后院还有位，您太矫情了，我们后院那儿现在不住人，后院搁着东西呢，这堆着零碎的东西，您别去。不是，我看看我找哪间屋歇会儿不成吗？又不是不给你钱。顺着小夹骨道就过来了，来到后院一瞧，后院挺黑啊，哎，你这不有房子吗？啊，你看这屋不闲着呢。我这直跟您说，后院我们堆东西，不住人。我住了不就是住人了吗？是吧？就这屋，这不挺好吗？你看，哎呀，往前走，推着门，一推啊，门推开了，啊，黑灯瞎火瞧不清楚，影超超看着。有张床，有这么一桌子，有几个五凳啊，还行啊，不算特别的脏啊。我这屋吧，不是您说这可爷，这屋有年头没人住了，那怕什么的呢？我这住归着归着不一样吗？该给钱给钱。不是您，您走吧，这您这走，您别处住。做生意还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啊，我这累一天了，我这腿啊跟灌了铅似的，我都走不动道了，知道吗？你给我弄个火，弄盏灯，来壶水，给我归着归着，嫂子啊，换一床单子，我都这屋了。哎，可爷，我可再三再四的拦着你，不让你在这屋住啊。我再五再六的要求住，怎么了？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可爷，这屋可不干净啊，不干净打扫，收拾收拾啊，把那床柜不干净。什么不干净？这屋闹鬼儿，我可跟您说了，屋里有鬼，不是我吓唬您，没人敢住。你少来这套，知道吗？你以为我不明白呢？你就懒，你是伙计，你不是掌柜的，挣的钱不归你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是不是？我还告诉你，闹妖精我也跟这儿住，收拾吧，啊，给我收拾。好嘞，你瞧碰见吃生米人的了。伙计出去一会儿功夫，拿了一盏灯来，啊，拿湿抹布啊， 把这个桌子呀板凳啊都擦了一擦，又把床上呢这个褥单啊，哎，全都换了一套，干干净净的，给沏了一壶热茶来，弄好了。可爷，您要说不住，现在走还来得及，干嘛呀？我干嘛不住？嗯，说住就得住。好了，去吧。哎，我说您，你不甭说，你说，咱明儿见。可爷，明儿还见得着吗？去出去，把伙计轰出去，把门关好了，把门插管插上，坐在这儿，倒了碗热茶。哎呀，小屋不赖，喝着水。哼，骗人！做买卖的不规矩，愣说这闹鬼闹鬼的。青天白日哪闹鬼去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有鬼吗？出来我看看。大爷，我叫唐文海，今天我得会会你，有鬼没鬼？嗯，谁来见见我？苏州唐文海在此，有吗？你没有吧？喝水，这茶一杯一杯的喝，水喝足了，这困劲儿可就上来了啊！一闪身呢，坐在床头这儿，抱着脑袋，倚着这背桌，哎哎哎，睡觉，天不早了，听了听桥楼上鼓打三更，把鞋一蹬啊。床在这儿，床前面一小桌，桌上放着这油灯啊，椅子这儿呢就懒着在下地，那意思我一欠身吹这灯把它吹灭了，一翻身揽过背回来我就睡觉了。用了很大的力气去吹这灯，这灯没灭，不光没灭，噗，火苗子又长了，啪，刚才这么大的火苗，一会儿功夫一哈，啪，哎呀，当时就一愣，哦，可能是我吹着它，火苗子长了。再一吹，一瞧这火苗子变了色儿了，刚才是红的加黄，啪，突然间全是白的，一岔眼的功夫，突，蓝的，蓝火苗突突突突突，到最后啪一下子变绿了，绿火苗子照得满屋都绿，唐秀子一瞧啊，有鬼。